主啊，不仅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主啊，当我们明白什么叫恩典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所预备是我们眼睛没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心中没有想过。是的，你不仅恩典够我们所用，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所求，你的恩典过于我们所配得的，也过于我们该得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以至于当你说你要用恩典向我们连续冠冕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路上都会地下自由，不只是仅仅的够用，乃是丰富到程度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，超过我们配得的。是的，当主你说你把万物跟你的独生爱子都给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在你面前，特别站在里面，我们一无所缺。哦，主啊，这是不仅是何等大的应许，主啊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。哦，我们胜过世人，我们胜过一切的一切，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生活的源头，都是在永生神你的手中。所以我们要敬拜你，所以不断的要来敬拜你，所以不断的要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要不停的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因为你是那位活着的神，你是那位又真又活，而且你是那位永远不改变的神，你更是那位永远与我们立约的神。主啊，所以只要想到你，我们就要赞美你；只要想到你，我们就要从心中献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。主啊，当我们思想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第一个意念就回应说：主啊，我要紧紧的来跟从你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活在信的当中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你的信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出为你所作见的见证来。恩典，一切都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，都是你恩典。所以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愿一切一切这样的感谢赞美，让你的心也得到满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进到罗马书第六章，从第六、第七、第八这三章就讲到一个基督徒怎么过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来。那用现代话就是一个基督徒怎么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不然的话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有些基督徒他说做基督徒这么久了，怎么生活啊，这么软弱啦，或是这么没有能力啊，为主来做见证呢？这个跟他得救不得救，我这样的说没有绝对关系。我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得救了以后，他不见得就是各样事情都是所谓的完全，但也不代表说这是理由。一个基督徒人就是人呢，我们还是人呢，但不要忘记，这不是神的心意，这也不是保罗教导他的教会，这帮助教会的心意。虽然他称我们是圣人，比如说用哥林多前书，他称这些人是叫圣徒，但是很明显，这个教会有许多需要被提醒，这个教会许多甚至要被责备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信耶稣以后是一个所谓的成长的过程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好像天父完全一样。基本上那句话的意思，你们要越来越成熟， 成熟到一个程度，好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长进呢，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。甚至一个基督徒不长进，如果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坦白说，用保罗更多前后书来讲，他说宁愿不是一个基督徒，因为一方面说基督徒，一方面生命又这么的脆弱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见证。先不要说有没有见证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差劲的见证，或许说很负面见证。哦，原来基督徒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常这样的说，神的话对我在讲很多的提醒，坦白说有蛮多的责备，如果听不懂他一定要责备你，没有别人，他愿意看见你是活在他心的当中。所以呢，六七八章是讲了一个就怎么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过一个什么成圣的生活。所以呢，这边讲一句，我们回到这个字啊，叫做成圣。基本上这个字也就分别意思，一个叫圣的，一个叫不圣，一个叫洁净，一个叫不洁净。让用到话来讲说，一个是信主的不信主，或者说一个是靠近主，一个是远离主。其实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其他的神不是不讲究，真的其他不担心，只要我们的生命对的，只要我们跟他关系对的，你不可能不爱主，你不可能不服侍主，你不可能服侍的时候没有能力。因为如果你的生命是对的话，我一说你叫做 righteousness， 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话，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继续的往前走，过一个所谓的越来越成圣的生活。所以有圣有不圣，这整本圣经带领，但是成圣不是目的 by itself 啊，这样比较我、哦、也不犯罪了，也不胡思乱想，也不怎么 no 成圣只是后面一个很重要。所以当你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另外一个观念连在一起，叫做归神使用。所以你读到旧约的时候，特别讲到摩西，讲到他分别为圣，其实后面那个整个的，为什么摩西要叫亚伦呢？帮助亚伦分别为圣，做过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手续也好，方法要仪式也好，要这个要这个，穿这个戴那个等等，最后没有别的，只是因为神要用他成为一个大祭司。所以呢，分别为圣是服事，是被神所用的一个必须有的条件。神不是看你的才干，那个后面跟着来，只是有一样事情神很讲究的，是否你愿意分别为圣。一说所有的事情单单的是为了他，是注视他，其他神要负你的责任。这是我弄了做这个牧师搞几十年我才搞懂的事情。以前我以为我、哦、这样做为神做，这样做为神做，好像我做的多一点，甚至做的有效一点，甚至我都认为，哎，我比别的这个你的仆人使女更加管用了。其实我跟彼得、跟这个约翰呢、跟雅各没怎么样，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很行的，而且我们确实也努力，希望很行，很行了半天是干什么呢？当然我们是为了主没有错了，但是我们从另外角度来讲，我们就怕我们不行，免得神不喜欢我们。神不是不喜欢我们成功我们的行，但是神知道再成功也做不了神的事情。我一说再有本领也做不了神的事情，如果真要成功的话，就神帮助我们，所以那是神写保单。你服侍你一定有恩高，你要听懂我讲这句话，你服侍一定有恩高。我说你的服侍不仅是热心为神来做，你的服侍是照着神的呼召，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有恩膏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你愿意为神来做吗？更重要的是你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吗？你的工作你站按照神的心意去选择那个工作吗？还是按照、哦、我的薪水啦，给我的这个福利啦、等等等等。先不要讲弟兄姊妹，当我碰到一些的传道人比较看重这方面的时候，坦白说、对我来讲 我心中是蛮犹疑的，要不要、请他来做同工。我认为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他越是不把所谓的这些东西放在心中，祷告不是他不注意，不是他不负责任，因为他还有孩子啊等等的， 但是我知道他有一个信心，他知道神会负他的责任。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说，神啊，我愿意服侍你，而且唯一能够做就是顺服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其他神会负责。当我出来的时候，我是35岁出来，32、33的时候我就有个感动要出来，所以我求神给我两个事情。第一个事情，我说神啊，让我知道你要用我在哪一方面，这跟恩赐有关。如果我服侍你不是照着你给我的能力来服侍你的话，第一个我服侍不出来东西，很可能我服侍是错的。我一说不是你要我的服侍，错的意思不是犯罪那个错，你要我做一个牧师，但是我要做个神学家，比如这样说，这有很大的不同。教师跟牧师，我对我讲分别蛮清楚。如果神要你做牧师，他一定给你那个叫做牧养的恩赐。那如果我牧养没有果效，很明显的不是我不努力，我就一定会有个思想，是否我神呢，你要我的服侍我弄错了，我不应该做牧师，我应该做教师，或者应该做宣教师，或者我应该做什么，或许我应该留在职场。你的恩赐叫做恩高，恩高干什么用？不是夸口用，可能我讲得远一点，恩高是用来服侍神用。神给一个叫做 supernatural 的 power， 做成 supernatural 这位神的事，没有神的恩高你不可能做成。第二个，我跟神说，如果出来的时候，因为我做事，我妻子来做事，我们两个还是很小，神啊，你要养活我这一家，我不是要富足，我不是说要很富的富有那个，但我就在这时候，神给我的妻子开了另外一个门，从我的公司到了另外一个，那时候叫王安，那时候王安是最红的时候在发展。他以前的高中的同学知道他，其实他们熟不熟我都不晓得，就问他，就把他带到他公司去，当然不是在同一个部门，在另外一个部门。突然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状况又提升了一些，不是说当后面孩子要读大学什么，那个是另外一件。不过我相信当我走上这条路的时候，神会负我的责任。那第三我要的，这个是个人，神啊，我一定要看见你。如果这个都没有办法的话，我都认识我的老板，这个我也知道他是想什么，那我说你是我最大的老板，今天我已经不在所谓的人的底下，你是我的直接的老板。前面两个就这样的发生，后面那个我等了很久，这跟一件事情有关，我跟你们分享过大概，但是我因为要用这个来讲。我有个习惯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喜欢两个东西，一个叫音响，就音，一个就小跑车。我记得是七月，在我们教会开退休会，陈忠惠牧师那时候他是金巴伦的牧师，在 Chinatown 里面的牧师，他来带我们的退休会。那天是下午，不是他讲到的时候，只是做一件事情，叫做他的一个观念叫 Church Mobilization， 就整个教会要动员弟兄怎么样参与服事。这是他的那时候在一个理念叫推得动。那但是他也说呢，在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服侍的时候，他应该把他的东西都放下，甚至把他的想就是兴趣放下，把他嗜好放下，纵然那个兴趣那个嗜好不是罪，要放下。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他说他在美国他真的很优秀，他的才干，他的恩赐，我真是看到他我就很羡慕。他说他有两个问题，如果早上一早不喝咖啡，他觉得一天早上没精神；如果他中午不吃一个好的 lunch， 他比较是美国化，他整天一天下面的时间都没有精神。有一天神就提醒他，如果喝不喝咖啡就影响着服侍，吃不吃一个 lunch 就影响着服侍，就问他你怎么服侍我的？我没犯罪啊，我也不是个错，每个人都讲究早上吃早餐要怎么。上个两个礼拜前我碰到一个弟兄，人在 Boston 之后，他是我们执会主席，他非常优秀，我也跟你讲过， 他的早餐是要吃牛排的，他觉得早上不吃牛排他一天没有精神。现在有没有吃我还笑他，我说你现在还吃牛排吗？我不晓得，他比我大个五岁的了，三四岁五岁的记不得。他以前是状元的，考台大是状元，高科技。后来完了以后我不跟你说吗，他上飞机来就像出差，就拿个行李，他的那个 disk 就跑出来，那个软骨盘，哦，他就躺着，他家里面办公，啊，除了办公以外，啊，他这个很重要的主管，他就看见书，他觉得医生怎么看他那个怎么医治他的病，他干脆自己也看医生，他自己看书来，慢慢好起来，他就不做他原来那行高科技，他看来就做医生。七年的医生，他只要读学校，他只要读个两年三就做医生去，很出名。他在德州很出名，就在华人当中是没看。我的 point 在这里，回到陈仲威牧师。完以后，他做一件事情也跟你们提过。我说有这么严重吗？这样就不能够服侍？因为我说我要看见的荣耀，这件事情没有发生，好几个月没有发生。前面那个真的。所以他就讲一件事，如果你有什么兴趣，你愿意为主缘故放下，以至于你更能够单纯的或是这个专心的服侍主，他就拿一个这种的所谓这种这个指头啊，就我们所用的这个 4层级的这个 A4 的指头，当然在美国不是用 A4， 是用这种规格啊，就折起来，你上面写要放下什么，底下要放下什么，然后把它撕成一半，一半加在你的圣经，一半就交给我们的执事。那时候我也是执事。然后半年以后，请这位执事，当然我们要把名字写上，就还给我们这些写的，看看这半年你做了没有。我就写了一个，我就说我会把这些汽车杂志都把它丢掉，因为这床头两三垒这样都是汽车杂志。我睡觉前是看汽车杂志睡觉，有错吗？不好的嗜好，或是说这个犯罪吗？哎，只是消遣而已啊，只是一个所谓的我有很多的理由，然后看看都不行吗？甚至那时候还没有出来做什么，在研究院跟另外一个也是从台湾去的，他后来成为传道人。我说美国好多漂亮的车子，我说没钱吃猪肉，总要看猪走路总没有问题吧？这我们两个就压这样的笑。我要告诉各位，我就把这头弄掉。包括我的一个属灵的哥哥姐姐，也是我的孩子的干爸干妈，啊，他就直接称呼我了，叫阿亮。那时候还不是传的，你怎么把这个丢掉？因为以前我跟我买车子没问题，反正有钱了，再没有钱分期付款，你想要什么车都可以买，这买飞机都没问题。一说他居然你会把这丢下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七月，十月的时候，在去上班以前，这我都祷告，没想到我真没想，主就向我显现。我觉得分别为圣，不是我有没有犯罪的。哎，这样我没有做错，甚至有时候错一点之后，人都这样的，有什么关系 ？OK， 我不怀疑你有没有得救，我也不要你怀疑有没有得救，但我的问题是，现在你是不是得救的问题？如果你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你没有想到这一生怎么被神来使用；如果你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你说神翻转的生命，或者经过一些的困难抑制你的身体啦，或者在工作在是任何环境把你拯救出来，你不觉得这个生命是应该被神来使用？所以分别为圣是很重要，以至于在分别为圣当中又带出另外事情来，你才能够经历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。因为第八章是讲圣灵的工作，六七八章是讲整个的成圣，成圣跟圣灵工作是绝对分不开。 OK， 我们现在看看第六章，这是我一个可能我们需要会用点时间在第六章上头。这段经文很明显的中文把它分段也分得不错，不过你可以是整篇来看啊，不过这个比较长一点。分段的道理在哪里？因为第六章的第一节 跟第六章的十五节基本上是同一个的观念，但是有一点点分别，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是讲到一个基督徒既然信了耶稣，他还可以活在最终吗？就过去的习惯里面或者过去的肉体里面吗？第十五节开始是另外一个，其实同一个观念，只有点口气不一样。一个基督徒还可以犯罪吗？一个是把过去罪继续延伸在信主以后，一个呢是说一个基督徒哦，不要犯罪，不，你还是可以犯罪，以至于犯罪有个借口，人都软弱了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软弱了等等，可以这样吗？偶尔犯罪吗？当然这是讲犯罪，是讲故意的，或许说允许我们自己软弱，可以这样子吗？所以呢，两句话都是这样，断乎不可。第一节的第二节的断乎不可，跟这个第十这个五节那边所说的断乎不可，你就发现基本上观念是一样，但是程度也好，口气也好啊，不是这么的完全一样。 OK， 但是整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要认识一个基督徒，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的光景是怎么样，不要认为你是因信称义以后你就已经完全，或者因信称义以后神的救恩在你我的身上就这个就已经所谓做完了，不应该说几个就做完，这没什么好做的。 No No No，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你在这个母亲的里面怀母亲怀你的时候，那个时段是一个时段，等到你生出来以后那是另外一个时段。当你怀孕，妈妈怀我孕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已经产生。但是这个生命在生出来以后，这个生命是需要被养育的，需要被栽培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的社会消息啊，我宁愿没有被生出来，一直这个约伯都这样喊，受到苦受光困难考验受不了，我宁愿不要生出来。不过有时候相对着父母说，这样的孩子我宁愿不要生他，那生是错吗？是不是错？这个我不要，这边不准玩下。不，我要make的point是在，如果前面那段大家有这么大的盼望，有这么好的预备，甚至在那时候已经有很好的所谓安排计划，生出来以后，这样的安排、这样的计划有没有达到？不是我们每个做父母的人，或者包括你在内所期待的吗？神也是这样啊。有没有来到地上是一件事情，来到地上以后有没有完成神在上的呼召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一个三个月的孩子，一个三岁的孩子，他有很多的软弱，很可能蛮多是出于他的无知，因为他这么小。第二个就是他知道他也做不来，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这个孩子是可以接纳的，可以，因为他本来就小嘛，他不懂，而且他知道他也做不来。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变成30岁了、50岁了，他还是犯同样的错。如果你说他无知吗？你说他没有能力吗？再转眼一下，这个人生就过去了，这一生就白走嘛。所以在整个的基督徒的信仰的里面，所谓的得救是很重要，但不停在那里。在整个信仰里面，因信称义是100%重要，但是绝对不能够停在那里，因为你我还有一个叫做成圣的生活是需要去操练。 OK， 这个我想讲这个前言我已经讲够了，讲的蛮多的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经文第一节到第十四节。当然我想今天我们不可能有这个足够时间看完这段，不，我们先来把这段读一遍，一节到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
OK， 我们就读到这里读完以后，我相信大家还是好像是明白一些，不可能还是有一些的不是这么的清楚。这段经文我把它分成两段，第一段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矛盾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就是一节到第十节。这个矛盾原因是什么，然后这个矛盾应该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解决。纵然这样的一个不叫矛盾好，叫一个这样拉扯好，一个基督徒是拉扯的，在他里面一个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，一个有个老的生命在里面，是一个拉扯。那新的生命告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，或许说前面这个新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的，那产生有就产生一个拉扯，就成为一个我们的心。那这个这样的拉扯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，怎么去解决。但是不停在这里，你就是知道也不见得做得来。所以呢到第七章就讲到一个拉扯的那个痛苦那个事实。然后第八章的时候，保罗再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出路，这不是你能够做得来。所以对我讲，依靠圣灵是 must， 是必须的。Gordon Fee， 我很喜欢这位牧师，我还没见过他，不过我看他蛮多的书，我蛮喜欢他的解经。他说今天基督还在问要不要被圣灵充满，他就用一句话，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，如果你没有被基督灵充满，你怎么可能叫做基督徒？他的意思说，你怎么有能力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来？今天不要再吵要不要被圣灵充满。从保罗的角度来讲，一个没有圣灵的人，他会这样的 argue。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，在这个使徒行传，我们在看到当他碰到在以弗所碰到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他一样发现他们被圣充满，就问他你们被圣充满，因为他们说我没有听过叫做圣灵充满这个道理，圣灵洗的道理。保罗就马上做一件事情，不是跟他讲教义，而是马上要跟他说你要被圣灵充满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key， 好叫你能够当圣灵帮助你的时候，好叫你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好叫你能够被神来使用，带出恩赐。但是我们要回到这段经文来，所以一到十节，一到或者九节到十节，这是一个很重要，这到十节，然后十一节，这样那保罗提醒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？就是讲完这个道理，保罗也知道这不容易，或者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来。OK， 我只把整个句子把它分开讲。一个基督徒之所以是一个基督徒， 因为 在他生命里面发生一件事情。过去不一到五章不讲，我们在最终再最终再最终，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从罪里面走出来。 OK， 所以呢保罗前面讲一句话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这样死了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？ OK， 这是保罗一个话，一个基督徒是绝对不能够犯罪。让我把它讲直一点，一个基督徒是绝对不能够犯罪，从整个救赎的角度来看，这边所说叫做断乎不可，不然你怎么翻译这句话？断乎不可中文翻的还蛮文雅的，在保罗原来的话口气是非常重的，是不能够犯罪的，基督徒是不能够犯罪。因为在整个一到五章只有一个原因叫人跟神隔绝，也只有个原因人不能够来到神面前。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人怎么，我们怎么还可以继续活在最终？如果你同意你信耶稣是因为你是一个罪人，我信耶稣是因为神的咒诅或者神的审判在我身上，我是死路一条，是死定。那既然神已经把这个问题在基督里面解决了，请问你还可以留恋过去生活吗？你还不厌恶过去生活吗？你还不厌恶过去的光景吗？这就是这些年来在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从最先的怎么讲让他信耶稣讲让他信，我越发现不能够这样干。因为这样的话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，他从来没有知道他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罪隔离了神。甚至更糟糕的，就哎呀，你信耶稣，你其实你不错啦，是个好人呢。今天这么困难，就是你要信耶稣啊。过去你拜别的神也不错啦，也蛮用心的，等等的。哦，或者他没有拜别的神，哦，过去你这个好人呢、啊，你的这个凭良心做，其实你是好人啊。今天有个困难，只要多信耶稣了，他就医病，就叫你的病得医治。我绝对不反对一个信耶稣人，神会医治他病，如果这是神的旨意。但是如果告诉那个人信耶稣是因为可以叫得病得医治，我告诉各位，这不叫传福音，这不叫传福音。昨天下午在一个教会讲道，完以后一家信主，爸爸妈妈是老人家，这个的儿子，其实我看年纪也不是很轻了，六十几七十我也不晓得，五六十就那个年纪。他父母应该一看就比较年长，这我看得出来。他好像孩子也有啊，什么什么什么都。所以刚我去的时候，他们预备好就要我为他受洗。哦，他们现在人发展得很快，这些都是企业界的，我在最多讲到这里，都是企业界的。我有点担心呢、啊，这几位信主，因为他孩子是高科技，后来就。大概几个月前就中风，他们就传福音给他，他的心里也是，即使我有点颠的，他真明白耶稣不仅可以医治他以外，他要知道耶稣是赦免他的罪嘛。不过在我的祷告当中，后来他们网友牧师你可不可以特别为这个儿子祷告，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神的灵在他身上。我只是说他也认识主没多久，他就开始讲一些心中的话，对神的话。我相信他知道这位主耶稣不仅是可以医治他身体，我相信这位主耶稣是他生命的主。我们常常为了啊，要不要觉知啦、啊，要不要信啦、啊？只要你信就好啦。甚至还是说，你信了，如果以后你发现这个信仰不好，你就可以放弃啊。也没有这个，先信了再讲吧，是这样子吗？你赶快信啦、啊，你的病就会好了，就这样子嘛。我在说，我也为人家祷告，为他的中风，他一个小中风，脑子在这里，所以他这边不太容易动。不过他以前是要坐轮椅，那一天他是走进来受洗的，所以神已经做了工。当我为他按祷告的时候，我相信神的灵在身上，因为我有蛮深的一个感觉，一个感动。没有别的，不是我厉害，没有别的，因为他认识神。 他认识神不仅是医治他神，他认识是要掌管他生命的神。给我有点念惊讶，是说这个人如果说认识主并不久，他已经知道神不仅是帮助他神，神也是掌管他神。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信心的这条路上，你一定要认识主耶稣是你的救主，叫 Savior， 但不要忘记他，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，叫做 The Lordship， 就是他是我们的神。在整个复兴当中，可能今天我就 做一个开头，在整个复兴当中，基本上复兴什么东西？复兴的时候，既然是讲复兴，当然有大群人进到教会里面，甚至我们说这些人不信。不容从西方的角度来讲，这些人是从小叫做信耶稣的，因为他们家里都基督教，只是这些人跟神没有关系，可能有某一段时候小时候跟神有关系，主日学什么，那然后就离开了神。所以在复兴的时候，什么叫复兴？不是不信的人复兴，是那些信徒好像他信心跟不信一样，意思说他整个信心整个信仰都丢了，整个信心都死了，那才叫复兴啊。不是复兴，不是那些没有从来不认识神的人。我不说那全不重要，可能在整个计划当中他们要信主，但是 by definition 的定义是叫那些信主的人，离开神的人，对于神不认识神，或者有挂个名字，我叫基督徒、基督教徒，但根本不是，生命都连重生都没有。所以 Billy Graham 很喜欢说，就是你认识神吗？你 born again 吗？你重生了吗？甚至有些人说，讲到每次这个布道的时候，讲到浪子的故事，不要忘记，浪子是在父亲家中的。他不是一个奴仆，不是一个外邦人，所以你要需要从解经的时候，你需要从这个整个经文的 context 那个背景来讲这事情。我不说对宣教，对世界上还没有信主、没有听过耶稣人没有负担，不重要，不，这是另外一件事，另外一个题目。但是你单单回答说，所以在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讲到一个复兴的时候，他带出来很大福音，他给一个名字叫圣洁运动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，叫 Holiness Movement。什么叫圣洁运动？就回到这段经文来，你一大堆基督徒，但是不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大堆基督徒甚至有热心服侍基督徒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分别为圣，所以把教会弄成跟社会没什么两样，把整个的神把它放在一边，变成一些出名的所谓的人都涌拱出来。你在福音当中，包括 John Wesley，只是在一个程度上，他发现我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宗教这个领袖，但是碰到一些妇女的时候，好像我的信心还不如他们，所以他有一个很大悔改，所以有很大的疑问呢、啊，到底我信的什么玩意？所以罗马书对他的重要没有错，他把前面的因信称义搞清楚，所以他很有把握，我一定上天堂。那现在呢？你说他一个这么教会的领袖，这么甚至一个什么一个不叫主教，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这种的宗教的这个所谓的架构的底下，他是一个领袖。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：过去他靠自己的能力，过去是靠自己的想法，过去靠他自己的，用这句话，传道人有人说需要有个叫做东西叫魅力。怪不得有时候呢，有个哦，牧师那个传道人，那个牧师我好喜欢，他是我的偶像。你看，搞了半天都在人的中间打转了。你说教会怎么能够起来？原来在复兴的当中，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翻转，就把人的间都拿掉。这个名医啦，这个神医啦，这个什么什么名出名的什么什么的，通把它拿掉，只剩下一位叫做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不是有没有犯人认为的罪，基本上我们没有把神放在首位，在整个的救恩里面，从某角度上我们已经离开了神，或者我们跟神已经有个 distance， 有个。所以这边很重要的进行，这怎么说呢？ 我们可以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？后面是补一句话，因为接着因信称义，基本上保罗说全都恩典。所以呢，保罗提醒不要认为只是因信称义在恩典，哦，明白恩典不是靠功绩功德等等，我就问题都没有了，我就这样的过日子。但保罗说还要有，你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有没有分别为圣的问题。不要只是说恩典都是恩典，都是白白的，我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。有这么多恩典，不，如果不走在神的心当中，然后活着神的这个带领的里面，为神来活，基本上我们整个的属灵生命是停在那里，我们主的整个属灵生命是会出毛病。所以后面一句话第二节，断乎不可，我们在罪人死了，人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？然后后面就说岂不知，这后面带出第五章，也不是只有第五章，前面已经提过很流行的一句话叫 How much more。 到了第六章的时候，保罗又有个口头禅叫做岂不知，岂不知。所以保罗先要告诉我们知道，好像我们没有可以推诿的，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，从保罗的角度不可能不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，不可能你犯罪了以后还说无所谓，对保罗讲这是不可能的，断乎不可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就带出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，这段经文呢就跟前面的第五章的后面，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因着罪就把罪带到这个世界，末后的亚当因为这个人，他就把人从罪里面带出来，在一件事情，我们有没有信靠他？如果你接受第五章的后面那段话，罪因为一个人带到世界上，我们都有罪，我们不是把这个人推给亚当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所谓，他是代表，他是遗传，不管怎么说，人生出来就有罪，是因为他，但不代表说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本来就有，就不 perfect， 神眼中是 perfect， 是他的选择。幕后有一个亚当，基本上他也是 perfect， 但这跟先前亚当有一样东西是不一样，就亚当选择犯罪背叛神，后面这位亚当是选择他全然的顺服神。分别最大是在这里。 OK，如果你同意在老亚当当中你我都带着罪，所以你必须也要同意在新亚当的里面信耶稣有，你可以不犯罪。如果你是承认接受保罗的 argument， 在老亚当的里面我们都有罪，这个保罗已经讲了，从 第一章的中间一直到末到第五章，我们生出来就有，会贪心，会嫉妒，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只是越来越厉害，或是这个学问越多，什么犯罪还有更多好的理由，表明哦犯罪不得已。但在末后的亚当，他做一个选择，他选择百分之百顺服神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他是活在神的面前，纵然死了也会复活。他的死也不是因为他的罪，死是为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他可以把我们从罪里面带出来。哦，这个不需要再解释，因为我们今天弄了好几个月讲这个事情。所以就从这角度，老亚当，在老亚当我们是不会犯罪，在新亚当里面，在末后这样，你是不会犯罪的，你是不能够犯罪，你不可能把过去老亚当的罪带到新亚当的里面。一说你过去这样的生活，这种罪是你的习惯也好，是什么也好，今天在新亚当里面，在这个末后亚当，你还是这样。过去你一生为自己来活，为放纵你的情欲，在新的这个，在这个新的生命这个里面，在末后这个亚当，你信他的话，你不再为自己的情欲来活，你要为这位把你从罪里面，把你从情欲里面拯救出来的这位神来活。基本上这是整个的第六章的讲一个 argument， 你还可以活在罪中吗？所以保罗用这句话叫做断乎不可。 但是这不代表说保罗说很实际，所以马上讲到这个新生命是怎么产生，再补充一下，然后完以后这个新命本来是没有的，现在来到里面反而产生一个拉扯，所以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但是回到了第十节开始，第十节开始过就告诉我们，因为知道，第十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小小的结论，这样的观念你起码先要有个准确的了解，好叫当你这种神啊，是的，我承认要这样，我要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，但我做不来。所以保罗在慢慢 develop 这个东西，保罗最后告诉我们，你一定需要有依靠圣灵。所以当我在领受这个圣灵的洗的时候，教会不是因为我的服事，虽然我们教会没有怎么大，也不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服事都还蛮管用，所以我们的这个人数增长也蛮自然。但是问题是说，神要的不是我们服事有没有能力，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有人服，圣灵帮助我们更要紧是能够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来。那这是我想啊，这是圣经里面这段经文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啊，回家的时候有机会把这个罗马书六七八章读一遍，然后慢慢我在提思想的时候，跟各位一起来学习的时候，我想你会更加明白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他保证我们有能力不犯罪。让我再讲一次，神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他要保证我们有能力不犯罪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能够站立得住啊，这是神的恩典，好叫我们活在他的约的里面，好叫我们活在应许里面，好叫我们活在他祝福的里面，好叫我们能够自然而然的，让我再讲一次，让我们能够自然而然的走到来都能够为这位恩典的神来做见证，这是神的心。我们开始，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再来为自己向感，现在恩典在我身上，主啊，求你继续保守带领。哦，让我走在新的当中。这些年日来，主啊，都是你的恩典，主啊，这些年都是你的怜悯，主啊，这些年都是你自己用你自己来吸引带领我。何等奇妙的救恩！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！让我真是在面前，真是定义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。主啊，我定义要做一个分别为圣。哦，让我走在新的当中，仰望你，仰望你，仰望你，仰望你。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我赞美你。哎，主啊，主啊，主，主是我们不仅单单停在仅仅得救。主，我们看重你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看重你这位给我们生命的主。所以定义再次把我们的生命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仅不在最终，也不在我自己的私情这个意念的里面，让我凡事都顺服，好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顺服。哦，以至于我在神你的手中可以全然被你来使用。主啊，当我们看到整个的教会当中，哦，就是被你翻转的人，都是进到因这个因不仅在因信称义，而且进到全然成圣。哦，我们看到像陈牧师，他只放下他的早餐，放下他的咖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大大的使用他。哦，主，我们就像你的灵就更容易浇灌他，你的灵更加容易的带领他。所以我们看到多，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见的。我们看到历世历代多少人因为你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大大的使用它来荣耀你的名，成为这个世代改变这世代的力量。主啊，我们都在这里。主啊，当我们说主啊差遣我们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也先回应你，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定义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哦，不仅离开过去的罪，甚至我们离开过去的私情恶欲，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，我们单单的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我们要单单选择来走你的路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仅的跟从你，让我们尽力跟从你，不仅说神啊，我们愿意顺服你，我们要完全的降服于你。主，你来掌管我们，我们把今天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